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回忆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在我8、9岁的时候，也就是60年前，那时候我奶奶有60多岁吧，就经常教育我们要修好，不修好将来你们都留不下，大瘟疫来了都得瘟死你们，特别是哪个孩子惹他生气了，骂完了他干活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讲，将来有活佛下世救人，你们都修好吧，要不你们都该没有命了，你们10个8个都剩不下，这场瘟疫你们保证都能摊上，修好了能剩4个。那说的可厉害了，好像我们一个都不剩了似的。我奶奶说的是都有了，我奶奶家供个大铜佛，就在我爷爷疯的时候供的，他说快了，快打倒牛鬼蛇神了，我砸了卖铜，然后我们就用砸树干用的石头滚砸了，人家收铜的时候就买了，红卫兵来我们老李家要铜佛的时候，我奶奶提前砸了，没要着走了。我奶奶有时候跟我老姑闲唠嗑的时候就说，戏台底下没有人，都是驴头马面，都不是人。我爸爸哥4个，我老姑是老小，跟我老姑父结婚以后，老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孩，我老婶帮着带大的女孩，我老姑带小的。大概是1993年吧，那年老姑的二姑娘有病，就在北京住院了，一检查是喉癌，能隔有4、5个月吧，老姑看到二姑娘那是啥心情啊，一看姑娘要死了，要不行了，就在那儿陪着她。老姑是正月的时候去的，3月的时候老姑就得法了。在北京老姑是租的房子，邻居老太太问老姑的二女儿得的是啥病，我老姑说是喉癌，老太太就说，老妹子啊，有个大师传法祛病健身可快了，你去吧，把你姑娘领着参加学习班去吧。我老姑就问他，那老姐姐那大师姓啥呀，叫什么名字？那个老太太说，叫法轮功，这个老师姓李，叫李洪志。我老姑就说，那我可得学去，这是活佛呀，活佛下世。那个老太太说，我也不懂活佛，那个传法的师父可好了，面相可好了，可祥和了。我老姑说，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来救人呐。我老姑就要领她姑娘去参加，我老姑的女婿好像是军队的什么官，就不信。我老姑就说，你得信，不信不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世救人，你有钱我没钱，我可得领我姑娘去。我老姑领她姑娘在北京参加完4个班之后，她姑娘喉癌就好了。之后我老姑找我们老王家这帮，我老姑父就找他老李家那帮，我老姑就说，都去吧，都听法去吧，这可是活佛呀，咱们都有这个根基。我老姑可支持我们学法了，这可是佛法啊，都学法了，人心都向善了，来了大劫难，好保平安呐。后来奶奶去世以后就没人讲了，就是在奶奶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还经常说修好修好的呢。我住在农村，那时老伴走了，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还养了很多牛，活很多很累，活得也很辛苦，在农村说三道四的人大有人在， 做什么都很小心，生怕有人说闲话。我老姑说，你也去学法去吧。我说，不行，我活太多，事儿太多，孩子放不下。我老姑说，你去吧，不去不行，去了没有想不开的事儿，保证你心里可敞亮了。就这样，老姑给我在哈尔滨报了名。那次师傅在哈尔滨办班，可那次正好赶上涨大水，我们这儿有个大河隔着过不去，我不敢趟河，我就没去参加。这次在延吉师傅办班，我老姑说，这次你可得去，再不去就没机会了。还有一次在广州，那你就更不能去了，又坐飞机啥的，太远。再以后大师就不办学习班了。我说，那去哪儿整钱呀？没钱咋去呀？那时候真穷啊，真没钱呐。我跟我老姑说，我手里有20，加上孩子那20，才40多。我说，那得几百呀。我老姑说，你们拿个路费钱、吃饭钱就行了，再找个地方住。就这样，我老姑把她卖冰棍的钱，也是养老的钱，给我了200。她说，啥时候有，啥时候还。到了延吉要下车的时候，我弟弟问我，姐，下车你吃点啥呀？我说，吃点大碗面吧。哎呀，这么大一碗面，稀溜溜的，就得5块钱。吃完这个后悔呀，要买馒头能买多少个呢？太贵了。以后我们看啥啥都贵，我们就买馒头了，酱油泡大头菜。我们这沾亲带故的6、7个人，还有个带孩子的。城里的外甥媳妇带的咸鸭蛋不少，也啃没了，吃了10多天咸盐拌大头菜。我表妹能冲碗豆奶，吃着馒头，条件比我们好啊。我们可倒好，有时喝点水凑合馒头吃。参加学法班6天之后，休息的时候我大兄弟就问我，姐，你不惦记家吗？说来也怪，我咋心里什么都没有呢？真不惦记。你说我才想起来。我大兄弟说，你可真行啊。我心里一点牵肠挂肚的想法都没有，家里养了好几头牛，孩子一个16岁的，一个14岁的，还有一个21的二姑娘，还怀着孩子，挺笨拙的，起身坐下都得需要人帮着的。看见师父往会场走的时候，大家眼睛都瞅直了似的，就盼着师父，能看见师父，眼泪不知不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真想到师父跟前说说心里话。当时用人心想，也没悟性，我们条件不好又没钱的，穿的又不好，不敢到师父跟前，看人家有条件的到师父跟前又能说上话，就觉得自己卑微，就老远看着吧。在会场上，师父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配合跺脚，或想自己家人也行，都有啥病，在心里想一下。我就想，我家孩子他爸要是活着多好，这不就好了吗？师父就给治好了。我当时不是因为自己有病才去听法的，我没有病，可能干活了。我家孩子的爸去世之后，为了他就供了一个黄纸黑字儿的玩意儿，现在一想就是胡黄白柳的东西。当时师父让我们跺脚3次，我就想能把那个东西清理掉就行，我一直就嫌弃那些玩意儿。在商场，我有一次看到师父了，师父去买笔，师父高高大大的，可和蔼了，工作人员不咋在跟前，到师父身边也挺容易的，我们离得不太远，真想到师父身边去看看师父，说说话。但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平常老百姓，不敢去，就直眼瞅着没去。回来之后这个后悔呀，都碰到师父了，咋就不打声招呼呢？大会场可高可大了，我们离得很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进设备，就是有一张桌子，师父坐在中间讲课， 上面有一瓶矿泉水，师傅一口没喝。我就看见师傅教我们动作的时候还是在平地上，见着的师傅和台上一样高，一点看不出来小。等到是学员教功的时候，那可小可小了，因为离得远呐。为什么师傅还是那么高大呢？就想师傅不是一般人呐，真是活佛呀。那次延吉讲法有5000多人，我们全家有41张门票。师傅讲法听着真好，可我不怎么领会。听完课之后，我们7、8个人，有我表妹、我弟弟、外甥媳妇儿，还有我叔伯姐姐妹妹，课后就跟我们引导引导说说。人家都参加好几个班了，我老姑的二女儿癌症好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傅班。我们那个屯儿有17、8个人跟我一起练法轮功，3、4个人有点小学文化，书念的顺溜点的，剩下的都念的磕磕巴巴的，文化程度不高，都不识字儿。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儿，端起书来就看见白纸黑字儿，但是还是撂不下。我老姑那时组织大家学法，可我老姑也不识字儿，就是着急。看进去就像是心宽敞似的，一天干活累得不像样不像样的，忙忙叨叨的，看了书就好像不累了。我老姑说，这没文化可真难整，都不识字儿。后来我不认识的字儿就记在手上，上大街上问，练功起早贪黑的，学法就听录音带，背论语，背5套功法口诀。我修炼法轮功有3年时间就开始打压了。我们那个大队官是好人，我参加班回来就跟他讲了法轮功。大队官说，我们这个大队有不少练法轮功的。大队官跟收书的人说，你可得好好说呀，你不能说都拿出来把书都交出来，你就让他们挑不好的录音带什么的，给你应付应付事儿就行了。你不行朝人啥都要，这可是佛法呀。大队官回来就跟我讲了，我对他说，只要你学好，你一说咱屯儿都能练法轮功。后来大队官得癌症了，我跟他讲，大师讲课的时候高高大大的，别人就很小。大队官说，听你说的这个意思呀，别看我没去，你瞅别人在讲台上都小了，就大师那么高大，旁人能那么样吗？那就得是活佛。我说，你学呗，我有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主要是这本书。他说，哪天你给我拿来，我看看。他4、5天就看了一遍。他说，这书可好了，咋这么好呢？真好。邪党打压迫害以后有6、7年，我就不咋练了，去城里看孩子。那块人生地不熟的，碰不到同修，就是碰到了学了几天就不让去了，害怕呗。但是没说不学了，就知道法好，就是精进不起来呀。没有环境也不识字儿，常人事也多，就懈怠了。有时我跟我老婶凑到一块练练功，我老婶也不识字儿，就让我兄弟媳妇儿给念一段。哎呀，念一段听听就得了，别念了，人家兄弟媳妇儿也不学呀，就给我们娘俩放录音听，就是听。我是在老家的城里讲真相，碰到跟我讲真相的同修才联系上的。我说，我也学法轮功，我也是同修。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小组学法，还有别的同修一句一句教我念，现在基本上转法轮我都能念下来了，就是各地讲法没有系统的学一遍，有个别的也是别的同修念给我听的。同修跟我说了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我听了同修跟我说的这句法后，我想我得开始精进了，我得跟师父回家。 就是看孩子的时候，正月的时候吧，我让儿子把孙子给他姥姥带，我想轻松几天，让他们待到过十五再回来。家里烧炉子，自己把转法轮拿出来了，看呐，能看几页就看几页。练完功我就自己看。房子有六十多平，看完书是晚上八点多了，一看炉子火红乎乎的，就倒下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煤烟中毒了。哎呀，学法可真好，这要不是师父保护，那说不上啥样了。不知道自己咋爬出去的，走廊、客厅，然后是厨房，挺远的，还上了一次大厕，咋回来的也不知道。迷迷糊糊的看客厅的钟，是早上四点多了，在客厅地上倒着呢，就感觉这么冷呢。就我自己从厕所回来就倒到客厅了。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兄弟跟兄弟媳妇儿都来了，看我在床上坐着呢。我说我好像煤烟中毒了，我说幸亏我学法轮功，要不我死了都不知道。我儿子回来也问我，妈你咋的了？我说我煤烟中毒了，我好像死了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炉子我没插插板呀，红火的呀，咋还有烟呢？要不下地，要不走，要不在客厅，这个门还是关着的，就这么一个炕，那不就是个死啊。我知道大法师父救了我，学法多好啊。从儿子家回来我就想，练功听录音带就行，端起书本学法，一点念不成句，急呀。但是我记着师父在经文猛喝中的这句法，师父讲，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我想我要有这样的心，我要更加精进呐。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十八年后他们不约而同为法轮功的神迹做见证，作者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7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十一届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十八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59岁华诞。法轮大法明慧网围绕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三个主题举办了一次征文。在这次征文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十八年来不平凡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与超常。其中有三篇文章还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三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这三个人还竟然是法轮功传出后在长春举办的学习班中前三期班的三个当事人。今天这三篇文章的写就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见证，可以说是凡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都知道这三个神迹，而且有两个在转法轮中有完整的记录，我们不妨拿过来看一看，这也是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对法轮大法做见证。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转法轮中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 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他在正文中说，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他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元一张票。他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自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他还讲到另一桩神奇的事，我练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练，他父母练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完了，以后就不练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3天，第4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3天的时候她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他不停地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他又活了3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他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件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呢。这老陈头走哪讲哪。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是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读来很有说服力。他在征文中说，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这位李洪志老师昔日的同事讲到了另一桩神迹。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他在征文中完整地记述了自己亲身的经历，用以和转法轮中讲的相印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 那是94年5月长春七七班散场，我最后从民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傅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傅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三，被电线杆砸倒后，在防盗门上印出人情的人安然无恙。以上这两位法轮功修炼者所经历的神奇事，在转法轮中都有完整的记载。李洪志老师当年传法时还亲口讲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今天当事人也写出文章来了。这位学员参加过四期法轮功的传法班，长春第三期学习班之后，他遇到了这件神奇的事。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天我家要换一个防盗门，我丈夫骑着倒骑驴，一种人力三轮车，我坐在车上到我姐姐家去拉防盗门，往回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下坡，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我丈夫骑着倒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心里默默地背诵刚从班上学的两句话，佛法无边，法轮常转，背一遍掐一个手指头，背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刚念佛法无边，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我一下子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倒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我丈夫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脸都白了，心想，那么大水泥电线杆砸在身上，这人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儿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也没破。这样的事可够神奇的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呢？然而它却是真实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写道，我们回到家里一看，防盗门被印出一个人情来，这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师父保护着我，救了我的命。这样的神奇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电线杆砸上人，人没事就够神奇的了，可是他的身体竟然能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防盗门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肉身能有多大的力量和硬度，在防盗门上能用人的肉身印出人形，这恐怕是旷古未闻。这件事还不算完，他接着写道，更为神奇的是，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多的长春，参加师父在广州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广州班上讲，说是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事那一天的晚上六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太令人感叹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洪志老师和他传授的法轮功的神奇。18年前讲法中提到的是18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这说明什么呢？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这三个当事人只是比较有代表性而已，其实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呢？18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记载的 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法轮功的传出而变得无比辉煌。中国人啊，请您快与法轮大法结缘吧，这可是大法啊。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